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揭秘科技。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AI PC 和 AI 手机。AI PC 就是 AI Personal Computer， 就是人工智能电脑。我们先来快速回顾一下什么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呢，简单说就是一门让机器，英文叫 machine， 能够看懂、读懂和听懂人类能够看到的、听到的内容的科学。人工智能有很多分支领域啊，但最近三年，人工智能基本上就等同于大模型了。这是因为虽然人类研究人工智能有近70年的历史了，但只有在机器学习这个特定的人工智能领域里面，取得了最显著的进展。而大模型呢，就是机器学习的一种方式。大模型这种机器学习的方式，简单说呢，就是用机器学习当中对文本或者是图片处理较为成熟的算法模型，输入进去大规模高质量的数据，来训练这些模型。在 OpenAI 这个大模型的例子当中呢，它是用了全网的数据来训练。那被这些高质量的大规模的数据训练过的模型，就可以针对用户的输入给出一些理想的输出。比方说，最近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OpenAI 的视频生成大模型 Sora， 用户呢可以输入一段文本给这个视频模型，去让它生成巴黎街头喝咖啡的一段视频，那 Sora 呢马上就会给你产生出这段视频出来。目前呢，大模型都跑在服务器上，行业里叫做服务端。听到这里呢，大家可能就会有疑问了，那既然这些大模型都在服务端，那我为什么还需要一个 AI PC 或者是 AI 手机呢？我手机或者是说 PC 上的这些个软件能够提供什么智能呢？那正是因为这些大模型都在服务端，对于基于这些大模型开发出来的应用来说，如果每一次用户使用的时候，这些个应用都去调用服务端来获得大模型输出的结果的话，那这每一次的调用都会产生出一个成本。这是真金白银的成本。我们举例哈 ，OpenAI 的 Sora 这个视频生成服务，如果某一个电脑软件或者是手机 APP 开发者基于这个大模型开发出来了一款应用软件，当这款应用软件的用户使用视频生成功能的时候，每一次的使用，这个开发者都需要给 OpenAI 支付一次调用的费用。这个费用目前是非常高的。同时呢，在客户端的每次调用之后，服务端收到这个调用请求，再经过计算，再把结果返回到客户端，也需要耗时，增加了用户的等待时间，用户体验不好。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就产生了，是不是在客户端也能运行轻量级的人工智能小模型，完成基本的人工智能运算。这样是不是就解决问题了？于是呢，就出现了客户端小模型的概念。那要在客户端能够运行小模型，这就需要客户端的硬件的算力。于是就有了电脑和手机上对人工智能处理器的计算的要求。那这样的需求有了，自然就有方案提供者。这些方案提供者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些需求的创造者。因为创造了需求才会有收入嘛。现在的个人电脑都配备了 CPU 和 GPU。CPU 用来完成计算， GPU 用来完成图形处理，比如游戏啊等等。这里的 GPU 和目前人工智能领域非常抢手的，我们被卡了脖子只能买降级的中国特供版的英伟达的 GPU， 完全不是一个芯片。虽然个人电脑里的 GPU 大部分也来自同一家英伟达，但个人电脑里的 GPU 是不具备人工智能计算能力的，即使勉强用来计算，也会消耗掉巨大的电量，耗时也会非常长，这让电脑的电池使用时间和寿命都会大幅缩短。因为电脑的 GPU 之内只有几个处理单元，而英伟达的服务器 GPU一块里面就有500多个处理单元。为了让个人电脑能够具备人工智能计算的功能，或者是说本地小模型的计算处理能力， 这些个人电脑还需具备一个新的功能，神经元处理器，现在行业里叫做 NPU，Neural Processing Unit。NPU 是一种专门设计用来处理 AI 任务的繁重工作的处理器，它的目标是能够创建更快执行的 AI 任务，更节能，并减少或者是消除把数据，尤其是敏感数据，发送到基于云的 AI 服务器进行处理的要求。这种用本地小模型的方法，也确保了这个电脑或者是手机可以在不联网的情况下也能完成 AI 的相关的计算，并通过在本地保留数据来增加这个安全性。但是目前的 NPU 呢，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完全取代 GPU 的角色。在现在的这个个人电脑里边，NPU 和 GPU 更像是一种合作关系，两者共同协作，以削减对处理时间的要求，同时呢控制功耗。下一代的 NPU 很可能能够独立加速处理 AI 任务，让 GPU 专注于其擅长的图形处理领域。那是哪些厂家现在在做 NPU 呢？显然科技巨头在电脑行业里面提供芯片的英特尔和 AMD 都在做。英特尔发布的这个 Core Ultra 系列，或者是 AMD 的 Ryzen A1000 系列，都具备 NPU 来处理 AI 工作的负载。其实英特尔和 AMD 在这个领域已经有些晚了。苹果在2020年的时候，把 Mac 电脑中的英特尔处理器换成了自家的 M 系列处理器的时候，这些苹果自家的 M 芯片都具备了神经元处理器的功能。在更早的时候，2017年9月的时候，苹果推出来的 iPhone A11 芯片，这是首款具备神经元引擎的芯片。那硬件 GPU 有了，软件上为了有人工智能计算，还需要有什么不同吗？人工智能软件与普通软件的区别，就在于软件如何处理用户要求它执行的工作。传统的非人工智能软件呢，就像工具箱中的专用的工具一样，只提供预定义的功能。你必须学会使用每一个工具的每一个功能，来完成手头的工作。人工智能软件可以像人类一样学习，做出决策，并且处理复杂的创意任务。这种学习能力呢，为用户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工具，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简单的为用户完成任务。因为人工智能软件经过训练，能够自动化完成复杂的任务，提供个性化的体验，并且能够高效的处理大量的数据。有一个厂家描绘的场景呢，是之前在众多的照片中想找出某一幅照片，只能靠肉眼来翻。有了人工智能软件之后呢，就可以告诉人工智能软件要找的那一幅照片的特征，人工智能软件就能从众多的照片中自动的找出来。在个人电脑领域，AI PC 除了需要硬件 NPU 之外，操作系统的智能也必不可少。传闻下一代的 Windows 12将会是支持众多 AI 功能的操作系统。在电脑行业里面，没有什么比发布新版的 Windows 更能促使消费者和企业去升级他们的硬件了。因此呢，这些个电脑的制造商都非常希望 Windows 12会推动 AI 技术的大发展。联想、戴尔、惠普等等，所有的这个知名的这个电脑厂商都在推出由英特尔和 AMD 带有 NPU 处理器的个人电脑。那说完了 AI PC，再说 AI 手机。同样的，AI 手机也需要手机芯片支持神经元计算。苹果手机的芯片从2018年的 A11 就支持了，今天的 iPhone 15的 A17 毫无疑问也是支持的。按照业内权威咨询机构 IDC 的调查呢，除了苹果的 A17 之外，目前还有在2023年10月发布的高通的骁龙8 Generation 3，和2023年11月发布的 联发科的天玑9300是具备神经元计算能力的。那不具备神经元计算能力的硬件手机，在真正的 AI 应用到来的时候呢，计算能力肯定是不够的，对电池消耗的增加量也会多到未知。手机行业在出现能够很好的支持繁重的 AI 计算，并满足手机电量消耗的硬件芯片出现之前，消费者还是很难感知到 AI 的魅力的。三星是目前所有手机厂家中真正的展示出来了四个有价值的 AI 场景，而不是只是说我发布了 AI 手机啊。在最新发布的这个 Galaxy S24 里边，有一个通话实时翻译的功能，就挺有意思。它对有需求的用户呢，应该会非常方便。这个功能就是在一个正常的电话里边，双方可以各自讲各自的语言。这个在厂家的宣传视频里面看起来是非常炫酷而且它支持的这个翻译语言里面还包含中文。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在本期播客中，我们探讨了什么是 AI PC 和 AI 手机，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是真正的 AI PC 和 AI 手机。我们也借由三星的 Galaxy S24 了解到了几个已经实现的真实场景。无论是 AI PC 还是 AI 手机，它们都代表着科技发展的新高度，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可能性。科技的进步呢，始终是为了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高效和有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让我们共同期待着 AI 技术继续演进，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启发。感谢收听，我们期待着在下一期再次相会。